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读光影，我是林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生，看看电影。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主题是《夏女的诱惑》，由韩国导演朴赞玉所导的这一部《夏女的诱惑》在2016年大概5月的时候上映。那朴赞玉导演不晓得大家听过没有，可是就算你没有听过这位导演，你应该也听过他的电影哦。他就是曾经导《原罪犯》然后《复仇》《亲切的金子》这三部电影，统称为《复仇三部曲》。那其中《原罪犯》跟《亲切的金子》都非常有名。那《原罪犯》这部片还曾经拿到第57届的坎城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我对于这位导演的认识是从《原罪犯》开始的，当时这部片真的给我带来很大很大震撼。因为那时候大概是2002年，然后整个韩国电影在起飞，可是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就是韩流还没有这么的席卷全世界。那时候我们知道韩国的电影就是一直在进步。我去电影院看了这部《原罪犯》以后，跟我同行的朋友说，我们现在国片真的被韩国电影超越了，因为《原罪犯》实在是一部高潮迭起，可是它的高潮迭起跟好莱坞又有所不同，它还是有带到一些韩国的特色吧，韩国电影的特色吧。然后它的叙事方式非常的曲折离奇，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一部杰作。那也因为这样，我开始对这位朴赞玉导演的片有了关注，后来也看了《亲切的金子》。那《亲切的金子》它没像《原罪犯》这么的血淋淋，因为《原罪犯》实在是一部还蛮血腥的片。可是金子虽然没有那么的血淋淋，但是他因为主角是女性，他把女性复仇的方式跟像《原罪犯》里面是男性的复仇的方式做了一个很大的区隔，就是我们看到女性是怎么样来从事复仇这个行为，而男性又是怎么样来从事复仇这件事情。我觉得朴赞玉的片还蛮值得一观的。那之后因为《原罪犯》的好成绩，朴导演也去了好莱坞拍摄了他的英语作品，是2013年的《预谋》这部片，那也引起了相当不错的一个回响。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夏女的诱惑。《夏女的诱惑》这部电影是改编自英国作家萨拉·华特斯的《荆棘之城》小说。那他的这部小说是一个英国维多利亚的时代，也是讲两个女子的故事。然后《夏女的诱惑》剧本做了一些改编，它从原本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改写成二战殖民时期的朝鲜，然后故事发生在一座融合英日风格大宅邸。那剧中的人物呢，都穿韩式或日式和西洋式的华服，呈现日本殖民时空背景下文化交杂的特殊氛围。排场或者是服装或者家具或者是建筑物设计都是非常的绚丽，然后但又带有很古典的风格。可是这些风格并不是一种只是在堆砌而已，它因为跟剧情当中那种日本式的妖艳情色美学也是因为这样而雕塑出一种很病态的感觉，就是人们表面上都是穿得很华丽很上流，然后他们住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古典，非常有一种精准的美，但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都根本很病态这样子，就是形成一种很强烈的对比吧。他这部片大概讲的其实就是 日治时代为背景，然后展现了一种殖民地时代的阶级对比。哦，比如说它里面有所谓的贵族、华族，但是另外一位女主角则是小偷的女儿，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阶级对比。然后还有上流社会内在的腐朽黑暗，东西方融合的冲突。因为它这里面其实有讲日语也有讲韩语，它是混合的台词。那有一种就是很时空错置的不真实感，然后但它又结合了英国式的奢华，那构图都是非常梦幻的，还有古典音乐陪衬啊，精美的那种丝绸服装，就是很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服装。就是这部片的风格其实维持普岛一直以来我觉得它的一种基调，就是又很黑暗但是又优雅，然后又很诡异，可是诡异中又有一丝那种很庄重的感觉。那这部片呢是融合了历史、浪漫、悬疑、恐怖、 SM 等等元素，它的视觉元素是非常非常饱满的。然后刚才也介绍过，就是辅导他对复仇这个主题是拍了三部嘛，那他的确就是对复仇这个主题情有独钟。在原罪犯、亲切的金子，还有第一部复仇当中，他都有不同的复仇对象。有的是以前的同学，然后有的是以前害过他的就是对象。那这一次的复仇就是更大，企图心更大，他指向了父权的体制。在夏女的诱惑当中，我们就看到女性如何在一个非常高压的男权主义之下做出选择，然后甚至最后反击体制，脱离了男权的掌控。然后这里面主角其实是女生，是非常非常压抑的，她们一直被压迫做一些自己其实不想要做的事情，整个看起来像是被欺负的角色。可是最后呢剧中的两个女主角就是秀子和熟姬这两位女主角，最后她们赢得了胜利，然后反过来嘲弄男性这样子。那有些看不懂的，也不是看不懂，就是有一些朋友看过后的评价，他们会觉得啊，这边的女性都被物化，然后都被感觉就是一种在玩弄女体。可是其实他最后我觉得他要呈现的并不是说去玩弄女体这件事情，他其实是一种女性复仇，对于这个男性掌控体制复仇的一种全面性的成功。就是你们以为我们被物化了，我们也的确一直在接受你们的物化，可是最后其实我们是跳脱的，我们是反过来打压你们的。那我觉得这是这部片还蛮有趣的一个宗旨。然后他这部片就是有很多，这个讲起来就是有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硬，那可是可能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他这部片其实有一点在用一位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是一位日本很有名的学者，他的日本脱亚入欧的学说。那他在里面就是华丽的那种西式楼景，还有礼服嘛，然后一切都是这么的合理，那么的道地，然后可是又很运用字正腔圆的日语，就是他里面有一些韩国人，可是韩国人其实讲日语，然后就是一直在建立那种日语优于韩国语的一种设定上面。然后这也是因为1930年代以后日本宣称日显同主，然后和就是当时的朝鲜人灌输日本精神的同化政策，然后这也体现在就是这部片的剧情当中。他们里面有一个绅士读本俱乐部， 那这绅士赌本俱乐部其实就是让当时的一些贵族，日本的贵族哦，他们去享乐的一个地方。嗯，但是老爷，就是这部片里面有一个老爷，这老爷等一下我们讲到，他要求里面他的妻子哦，用很纯正的日文朗读色情小说，这就是一方面形塑这个老爷的人格特质，然后也贯穿了这个电影重要的实质内涵，就是其实是一种羞辱，然后是一种异文化侵略另外一个文化的一种很羞辱的感觉，这样子。羞辱除了异文化以外，在这部片当中更清楚的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羞辱。在这部片里面，女性其实是类似像玩物一样的角色。它主要的剧情梗概就是说193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底下的那个朝鲜，那有一位继承庞大遗产的千金小姐和她的监护人姨父在一个很大的豪宅中生活。可是有趣的是说，虽然是贵妇人吧，那这位千金小姐她也有一位姨母，可是姨母或者是千金小姐本身，他们其实在家里地位都非常非常低，然后都处于一个被他姨父精神或肉体虐待的情形。然后他的姨父更是就是恶心，因为他除了一边精神虐待姨母，把姨母虐待到发疯以外，他一心还盘算着要等千金小姐，就是名叫做秀子的千金小姐长大以后呢，她将会继承遗产，然后她计划到时候就是要娶秀子，然后继承这些遗产这样。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一个骗子，这个骗子他因为想要小姐的财富，所以他就假扮成贵族想要跟小姐结婚。那姨父呢，他当然是不愿意，可是因为这个骗子他假装成日本贵族伯爵的身份，那让这个贪心的姨父就觉得说啊，如果我们能跟伯爵联亲的话，那也算是除了钱之外我还更加上那个名望和地位，那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所以他就是也没有完全的排斥让这个骗子来接近小姐。然后为了让这个计划顺利进行哦，这个冒牌的骗子就是假伯爵，他找来了一个少女，那这个少女其实她出生是一个扒手，那也因为这样呢，她一直就是在外面算是很低贱的一个被人家瞧不起来的一个身份。他就跟就是假伯爵就跟这个少女串通，请他去接近小姐，当小姐身边的贴身丫鬟，然后因为他这样就会非常的了解小姐嘛，就成为小姐算是一个心腹的角色，那希望借由这个角色去说服小姐说啊，要接受伯爵的求婚啊，然后让他答应这门婚事，那好处就是说事成之后他会把钱分给这个扒手，让他可以远走高飞，因为这个扒手他想要就是远离自己的出生地，摆脱不名誉的扒手身份，然后到海外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这样子。所以呢，这部片主要就是讲一个骗局，就是假伯爵想要骗婚谋财产，因此串通了一个扒手，那他们各自伪装成高贵的身份去接近遗产的继承人秀子这位千金小姐的一个故事这样。那我们休息一会，等一下仔细来为大家介绍这部片的场景与美术， 有非常多很特别而且有意涵的趣味点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夏女的诱惑》。在叙事的部分，这部片是把它叙事的角度分为三段。那第一段就是以夏女的这个角度去看，她被送往深山的大宅，服侍我们这位足不出户的千金小姐秀子。那观众从一开始呢，就知道这是夏女和贾伯爵为了骗得财产所设下的骗局，然后所以他们就循着既定的轨迹。那可是眼看即将成功的时候呢，突如其来的一个高潮留下了第一部的完结，然后留下了一个问号。那这是一个就是为故事先建构一个看似客观的框架，可是却是导演为观众设计的陷阱。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呢，却反过来用千金小姐就是秀子的角度切入，重新讲这个故事。然后原来秀子从头到尾都是假装被骗的，就是在第一段里面他似乎是成功被骗，然后似乎一切都相信，然后没想到呢，原来秀子他更奇高一招，他早就知道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骗局。那当观众看过第一部和第二部，站在一个类似全知的观点以后，接下来的第三段却解答了前面的一切疑问，因为他前面留下很多伏笔。然后他第三段就并没有其他的曲折离奇，就是没有其他剧情的突破，而是继续发展。但是最后却还是我就觉得是扑到一贯的手法，他最后还是给你留下一个很破天荒的一个惊叹号，虽然不是问号，但是惊叹号。那因为我再讲下去可能就会影响没有还没看过的人的乐趣了，我就想说不要太爆雷。我只能说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就是合起来，你会像是洋葱抽丝剥茧一样，一开始你看到洋葱的外观就是一个球，这是第一段，再把它剖开来呢，就是看到第二段，然后最后你把洋葱再一层一层的剥开，剥到核心，这才是第三段结局的部分。那我觉得这部片是还蛮惊喜的。那我在这边觉得可以讲一下这故事里面，他就是普导在这部片的美术场景道具方面，我觉得花费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那这些细节一开始乍看之下好像就没什么，你就是很华美这样子，可是之后如果一一去了解答案的话，你才会发现那个重要性，然后让人拍案叫绝。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看片之后上网去了解资料，我才解答出一些我自己心中原本有所疑虑但是不知道答案的一些问题，原来真正代表了意涵。那他这部戏当中有几样物品是不断重复的出现，那本来以为说好像就是陈设而已啊，应该是有很重要吗这样子，可是原来这些都是线索。那他这边有像几个道具，绳子、手套、章鱼，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免铃。那免铃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这样子。首先我们先来讲手套。他剧中秀子小姐就是位千金小姐，她有许多许多的手套，她一直与手套形影不离，从她童年时代就开始也是。那剧照当中她也戴着手套。手套象征的什么呢？手套象征的其实是秀子小时候被他的那个就是恶魔姨父，因为他开始强迫他学习朗读阅读那个黄色的文章，然后他不从，而且 他的那个姨父要他用非常标准的日文念，那他做不到，所以他就被惩罚了，被狠狠的打手，导致他手上一直有一个很深，没有就是一个疤痕这样子。那这又象征什么呢？他隐藏的是秀子在神秘地下阅读室的工作，也是他从来都希望摆脱的一个枷锁。那秀子被狠狠打手臂，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打手臂呢？这重要吗？这挺重要的。在剧中，秀子是被一个叫做免铃的物品打手臂的。那这段剧情发生就是在说，秀子在跟姨母学习朗诵的时候，然后就是仪仗，他就拿出一个叫做免铃的性玩具塞入秀子的口中，再用另外一只狠狠的打他手臂。这里的免铃呢，当然他除了性玩具之外，更重要的是象征，象征阳具和律法，然后向秀子显示他没有东西，他没有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阳具了。那还有一面有一只章鱼，朴赞郁导演对于章鱼是好像一直还蛮情有独钟的哦，在《原罪犯》里面就有主角生吞一只活章鱼的惊吓画面，那个画面我记得还蛮清楚的。那在《夏女诱惑》中呢，这个秀子这个变态仪仗，他就在地下室养了一只超级大章鱼。那大家说，你是为什么没事养这个章鱼呢？其实有意涵的。其实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其中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春宫图，就是章鱼与海女。在画中，章鱼就是代表男性，然后男性的阳具。那这个浮世绘是由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浮世绘画家叫葛饰北斋所创作的。我在这边因为是广播节目，我也没办法让大家看到这幅画，但是大家可以用关键字就是章鱼与海女搜索哦，你会发现这个图片真的是非常的不保守。虽然它是1814年所画的，可是它其实是非常的有情色观能的一张图片。它就是一个女人与大小两只章鱼在做某些就是活塞运动的一张画这样子。所以章鱼的性的隐喻是非常的明显这样。那为什么是章鱼呢？其实章鱼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冠上好像有一些你知道像是那种日本的动画 AV 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派系叫做触手触手系。那我相信对 AV 文化略懂的人应该都还蛮理解这个派系的。那这里面触手系的代表当然是章鱼了那至于这个idea 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要问日本人，因为他们是一直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厉害的。那在这部片当中也利用章鱼做一个很情色的代表，因为他后面好像就是他的姨母呢是上吊的，可是他上吊之前他有先被逼疯啦，逼疯之后后来就受不了就上吊。那为什么他会上吊？他好像就是在秀子小时候就上吊了。那秀子曾经在他小时候看过一幕，然后可是他后来长大后他忘了。那他后来他其实想起来他忘记的事情就是原来他的姨母曾经被姨父带去地下室，然后可能有跟也许章鱼吧从事一些奇怪的行为这样子。 那算是一种被性虐的概念这样。那因为这样可能也不堪其辱，所以就再见了，就是受不了自杀了这样子。这部片对女体的羞辱当然是远远没有只是章鱼这样。里面呢包含了还有金瓶梅，就是它里面有要求姨母朗诵金瓶梅里面，然后姨母就扮演里面那个潘金莲的角色，然后就像是在念书一样念的一些里面的情节，那无疑还有一种精神上的羞辱感。可是我觉得当中比较吊诡的是呢，因为其实你说这是一种对女体的性虐吧，但是其实啊，章鱼女与海女这部浮世绘当中的海女，她似乎是被强迫的，可是它里面有一些文字，就是关于这部画的好像一些对白，里面其实海女是享受着这个性爱的，她虽然是被强迫，但是她享受到了性爱，她并不是完全是不舒服的，从事性行为这样子，也就是说虽然是被凌虐，可是她却得到了快感。那我们刚又讲到了说金瓶梅我看过后来侯文勇解析的版本，当然它里面性其实只是一个包装，它真正的意涵是也是权力的角斗这样子。可是潘金莲在从事这些性行为的时候，说他是在讨好西门庆没有错，但他其实也是享受着性爱，因为他里面除了西门庆之外，他也有跟其他的男性享受性爱，所以其实这是一种颠覆，就是说男性在男性立场看他们是意淫的女人，凌虐的女人，可是在男性的立场，在女性的立场看，他可能也只是在享受而已，他可能也只不过是因为刚好这件事情也让他觉得欢乐，然后所以他是在享受的，只是男人自以为说哦，我在一个征服，其实这种征服与被征服之间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征服者可能以为他在征服，被征服者可能只不过是因为你要征服你自己觉得嗨，那 OK 那你就再征服吧，可是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我愿意，否则你也征服不了我，我觉得有一点这种趣味的关联。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看法啦，可能有的人还是觉得说哎呀他们就是被虐待的，在想什么，太恶心了这样子，那就是个人的观点会有所不一样。那我们会继续回来谈说它的场景，它这部片的场景其实非常非常的歌德风。那歌德风我想我就不要在这边再讲到歌德风是什么，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可能我们今天节目就没有办法结束，因为这实在是要讲太久了。不过这部片的场景的确是充满了歌德的元素，一方面它里面这个大宅它就是一个古堡，然后古堡就是歌德文学的经典元素，那歌德一方面呢可以代表一种父权体系对女性的压迫，尤其是婚姻压迫，那像歌德罗曼史里面常常就有女主角嫁入古堡而跟着展开这种一个女生嫁入古堡后难以脱身，然后里面的一些男主人或他老公就是一个疯子，他就是一直要扭曲的情欲，比如说可能会强暴，可能会乱伦，可能会甚至多批之类的，然后或是怪力乱神。那里面女主角要是没有办法脱困，她要不然就疯狂，要不然就自杀，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歌德元素，所以里面 的女孩子 女人常就是被家庭婚姻压迫，然后导致她发疯，然后最后就是留下许多许多的谜团，然后给她的后人或下一代然后去追踪这样子。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夏女的诱惑》。在叙事的部分，这部片是把它叙事的角度分为三段。那第一段就是以夏女的这个角度去看，她被送往深山的大宅，服侍我们这位足不出户的千金小姐秀子。那观众从一开始呢，就知道这是夏女和贾伯爵为了骗得财产所设下的骗局，然后所以他们就循着既定的轨迹。那可是眼看即将成功的时候呢，突如其来的一个高潮留下了第一部的完结，然后留下了一个问号。那这是一个就是为故事先建构一个看似客观的框架，可是却是导演为观众设计的陷阱。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呢，却反过来用千金小姐就是秀子的角度切入，重新讲这个故事。然后原来秀子从头到尾都是假装被骗的，就是在第一段里面她似乎是成功被骗，然后似乎一切都相信，然后没想到呢，原来秀子她更奇高一招，她早就知道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骗局。那当观众看过第一部和第二部，站在一个类似全知的观点以后，接下来的第三段却解答了前面的一切疑问，因为他前面留下很多伏笔。然后他第三段就并没有其他的曲折离奇，就是没有其他剧情的突破，而是继续发展，但是最后却还是我就觉得是扑到一贯的手法，他最后还是给你留下一个很破天荒的一个惊叹号，虽然不是问号，但是惊叹号。那因为我再讲下去可能就会影响没有还没看过的人的乐趣了，我就想说不要太爆雷。我只能说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就是合起来，你会像是洋葱抽丝剥茧一样，一开始你看到洋葱的外观就是一个球，这是第一段，再把它剖开来呢，就是看到第二段，然后最后你把洋葱再一层一层的剥开，剥到核心，这才是第三段结局的部分。那我觉得这部片是还蛮惊喜的。那我在这边觉得可以讲一下这故事里面，他就是普导在这部片的美术场景道具方面，我觉得花费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那这些细节一开始乍看之下好像就没什么，就是很华美这样子，可是之后如果一一去了解答案的话，你才会发现那个重要性，然后让人拍案叫绝。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在看片之后上网去了解资料，我才解答出一些我自己心中原本有所疑虑但是不知道答案的一些问题，原来真正代表了意涵。那他这部戏当中有几样物品是不断重复的出现，那本来以为说好像就是陈设而已啊，应该是有很重要吗这样子，可是原来这些都是线索。那他这边有像几个道具，绳子、手套、章鱼，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免铃。那免铃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这样子。首先我们先来讲手套。他剧中秀子小姐，就是位千金小姐，她有许多许多的手套，她一直与手套形影不离，从她童年时代就开始也是。那剧照当中她也戴着手套。手套象征的什么呢？手套象征的其实是秀子小时候被他的那个就是恶魔姨父，因为他开始强迫他学习 朗读阅读那个黄色的文章，然后他不从，而且他的那个姨父要他用非常标准的日文念，那他做不到，所以他就被惩罚了，被狠狠的打手，导致他手上一直有一个很深，没有就是一个疤痕这样子。那这又象征什么呢？他隐藏的是秀子在神秘地下阅读室的工作，也是他从来都希望摆脱的一个枷锁。那秀子被狠狠打手臂，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打手臂呢？这重要吗？这挺重要的。在剧中，秀子是被一个叫做免铃的物品打手臂的。那这段剧情发生就是在说，秀子在跟姨母学习朗诵的时候，然后就是仪仗，他就拿出一个叫做免铃的性玩具塞入秀子的口中，再用另外一只狠狠的打他手臂。这里的免铃呢，当然他除了性玩具之外，更重要的是象征，象征阳具和律法，然后向秀子显示他没有东西，他没有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阳具了。那还有一面有一只章鱼，朴赞郁导演对于章鱼是好像一直还蛮情有独钟的哦，在《原罪犯》里面就有主角生吞一只活章鱼的惊吓画面，那个画面我记得还蛮清楚的。那在《夏女诱惑》中呢，这个秀子这个变态仪仗，他就在地下室养了一只超级大章鱼。那大家说，你是为什么没事养这个章鱼呢？其实有意涵的。其实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其中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春宫图，就是章鱼与海女。在画中，章鱼就是代表男性，然后男性的阳具。那这个浮世绘是由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浮世绘画家叫葛饰北斋所创作的。我在这边因为是广播节目，我也没办法让大家看到这幅画，但是大家可以用关键字就是章鱼与海女搜索哦，你会发现这个图片真的是非常的不保守。虽然它是1814年所画的，可是它其实是非常的有情色观能的一张图片。它就是一个女人与大小两只章鱼在做某些就是活塞运动的一个一张画这样。所以章鱼的性的隐喻是非常的明显这样。那为什么是章鱼呢？其实章鱼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冠上好像有一些你知道像是那种日本的动画 AV 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派系叫做触手触手系。那我相信对 AV 文化略懂的人应该都还蛮理解这个派系的。那这里面触手系的代表当然是章鱼了哦。那至于这个 idea 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要问日本人，因为他们是一直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我觉得这真的是还蛮厉害的。那在这部片当中也利用章鱼做一个很情色的代表，因为他后面好像就是他的姨母呢是上吊的，可是他上吊之前他有先被逼疯啦，逼疯之后后来就受不了就上吊。那为什么他会上吊？他好像就是在秀子小时候就上吊了。那秀子曾经在他小时候看过姨母，然后可是他后来长大后他忘了。那他后来他其实想起来他忘记的事情就是原来他的姨母曾经被姨父带去地下室，然后可能有跟 也许章鱼吧，从事一些奇怪的行为这样子，那算是一种被性虐的概念这样。那因为这样可能也不堪其辱，所以就再见了，就是受不了自杀了这样子。可是我在网络上有听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本来以为，因为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姨母就是自杀的，但是后来因为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他里面秀子曾经问过他的姨父说，诶，听说人死了不是都会上吊自杀会脱粪，那为什么姨母没有？然后这时候没想到他的那个变态姨父就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地下室啊？然后地下室竟然就是养了一只非常巨大的章鱼哦。那这个巨大的章鱼除了是一丈变态情欲的那个象征，也是他用来凌虐阿姨的一个工具哦。那所以其实阿姨就是姨母，她其实是被一丈凌虐而死，然后制造成上吊自杀的假象。哦，那真的是令人不舒服，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女性对情欲的，女性对情欲有兴趣是一回事，然后被虐待是另外一回事。那在这部片当中，我觉得就是有去强调，他应该不是说去强调，他应该就是说有许多地方都是在利用性然后掌控女性。可是其实女性并没有要，我还是要强调说女性并没有要屈服在这些掌控之下，因为她其实这里面的男性都很可悲，我觉得就他们其实不知道女人要的是什么，他们可能有想要知道，或者是他们以为他们主宰了女性，可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因为这里面的男性其实并没有一个人有，就是这部片里面整个阴茎是没有用无用武之地的，里面的叔父是其实性无能，那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无能导致他这一连串变态的行为，然后阴茎从来没有进入过阴道，当然阴茎没有进入不代表没有，这些女性没有被剥削，然后他们可能这些男人用另外的方式去，就是反而是一种透过精神上的凌虐啊各方面的去剥削这些女人。那这些剥削的目的除了象征一种阶级的一种歧视以外，或者是阳具对就是没有阳具的人一种剥削之外，但其实里面的女性的情欲从来没有被剥削，因为他们的情欲反而都没有因为这些男性变态的刺激而展开，反而是因为同性而展开，就里面的女人的情欲其实是被另一个女人而点燃的，而男人的这些举动从来都没有点燃过女性的情欲，反而只是让这些女人的情欲找另外的出口。像姨父就是迎书来剥削秀子嘛，可是秀子反而从金瓶梅朗诵金瓶梅当中那种女交欢的片段中得了，就是读得很忘我，然后忘掉世界，也忘掉这些该是认识时代对女性的情欲压迫。后来他因为读了这些书，反而应用在他的情人，就是淑姬身上，他并没有因为男人的剥削而害怕情欲，我觉得是里面还蛮棒的一个地方。那因为这部片可以讲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节目时间有限，我可能就先到这边结束，然后之后再为大家聊这部片其他很多精彩的地方。 那今天走读光影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期待下一集，拜拜，晚安。